6月7日 ,5000 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讲法，请看详细报道。
这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的 Westchester 举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当天下午亲临会场讲法，多位法轮功学员也以发言和录像等形式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表示，这些心得交流让他们深受感动。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all been guided and following the same principles, the same thing, the same idea, the same master. That's, I think, is very moving. You know, being part of such a thing like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forbearance.
Somehow, I just realized like where I might have come short and.How much other people put in, how much effort they really made on their cultivation and to make progress. That's really amazing.
You know, when people talk about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they've gone through, it reminds me of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I've been through. And when I see other people push through that and succeed, it's really inspiring and says to me that, you know, I can do that too.
那么多无辜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残酷迫害，迫害了10年，所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都是非常巨大伤害。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付出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这种真相。
这次台湾有300多位学员来参加交流会，建筑设计师陈桂林说：“
听了修炼心得，触动很大，就是大家虽然走了很久了哈，但是大家就是一种坚持。我觉得。”这个坚持再怎么苦还是坚持，忍辱负重嘛，就是为了把这个破坏的真相告诉世人。
沈佩敏曾经在中共的监狱中被灌不明药物，他旅居日本之后就坚持向中国大陆打电话，讲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也为其他学员的辛苦付出所感动。
看到大法弟子都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用心在那个。用心在告诉广大可贵的中国人嘛，讲真相，救众生，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我掉眼泪了。我看到许多人都掉眼泪呢，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
新唐人记者蓝青、胡志华在纽约采访报道。
星期六，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代表在纽约的曼哈顿举行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和红传全世界的态势。我们这就随前方记者去感受一下。
纽约曼哈顿，今天是晴空万里，和风丽日。现在我所在的就是有美利坚大道之称的第六大道。现在我身边呢，大家看到的是超过5000多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代表正在进行一个非常盛大的游行活动，而且他们很多人呢是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种族。
我什么是新加坡过来的
？I'm from Korea.
I'm from Ukraine.
I'm from Bulgaria.
London.
From New Zealand.
Ireland.
Austria.
From Switzerland.
Mexico.
Germany.
Japan.
这个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分成了3个主题对阵。分别是大法红传、中原蒙难和解体中共、制止迫害。三个队伍气势恢宏，阵容庞大，各色的着装、不同的横幅也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主题。在中共强势镇压近10年后，这个游行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这10年来巨大的变化和全世界对于这场镇压的态度。
我很高兴法轮功就是说这些学员来到纽约展示法轮功学员这种团结在一起，发出声音抗议大陆的对他们的迫害。其实法轮功是一个，其实就我说法轮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功法，他今天这样让人锻炼身体，又能让人从心灵上就是说做好人呢。其实这种功法应该就是发扬光大。
我感动就是法轮功好像学员啊，每个人都对好像对人都真诚，而且他们呢好像不管人家怎么打击他们都很勇敢的，好像坚守自己的岗位，发这个报纸啊，发这个传单。我看了，我这有时候真的眼泪都。
This is wonderful. Yeah, I just stumbled upon it, and it's really impressive.
Yeah, beautiful.
好，朋友，现在我身边这位很美丽的女士呢，是来自澳洲的一位模特，她也是位法轮功学员。我们来问问她。
I came here to be a part of the wonderful Falun Gong Parade.
and also for the people of New York to becom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en practicing for 3 years now. It's a really amazing, really beautiful practice for the mind, the body, and the spirit.
就在十年前，除了中国大陆，还没有太多的国家有法轮功的修炼者。那么自从中共镇压法轮功十年之后呢，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了全世界超过100多个国家，上亿的各族裔人士在修炼。那么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的抗争行动呢，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同时也展现了法轮大法生生不息坚强的生命力。这是新唐人记者江光宇在纽约曼哈顿为您报道。
6月6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纽约市中心，举行声势浩大的制止迫害大游行。活动组织者之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高大伟表示，法轮功学员经过十年的反迫害，认识到中共邪灵的本性决定了他不会像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一样去反思他的罪过，他要一条黑道走到底。他对法轮功十年的迫害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大陆社会各个阶层，他呼吁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退出中共，解体中共。
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这是法轮功反迫害十年来发出的最强烈呼声。
可以说九平退党大潮的带动下，整个中华民族都认识到了中共邪灵多存在一天，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会多存在一天，就有更多的中国人会被中共邪灵夺走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要制止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中国人民的迫害，那就是广传九平，力促三退。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告诉全世界中共所犯下的罪行，告诉全世界中共即将解体，告诉全世界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应该立即站起来，共同解体这人类最邪恶最黑暗的组织中共。
今天这个主题代表着中华民族广大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大民众的共同的意愿，彻底解体中共，全面制止迫害。
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6月5日，纽约下了一天的雨，法轮功学员冒雨在联合国前集会，呼吁民众退党自救，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纽约当地社区领袖、退党的中国学者、民主人士和中国受迫害民众到场声援，请看报道。
几百位法轮功学员冒雨在联合国前集会，他们打着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横幅，捧着被迫害致死的学员的遗像，在风雨中伫立。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站在联合国前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十年来，这种迫害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法拉盛社区领袖玛莎·维兹奎兹呼吁纽约当地和国际团体共同努力制止迫害。
You have the right to do as you please here in America and around the world. You have my support and I will always be there.
研究宗教心理学的大陆学者孙延军提醒国际社会，沉默就是犯罪，灾难将会接踵而至。
人类是选择道德重建、文明新生，还是沉溺于工业文明的恶果，在身心俱坏的痛苦中走向毁灭？对此，我们必须做出明确抉择。
当年的六四学生、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百乔说，中共对中国人的血腥欺凌从未停止。
但是法轮功，它是从中共统治以来是中国人民当中最最优秀的群体，他站起来了，而且他们敢于牺牲，非常坚强地抗击中共的这个暴政。
营救被迫害法轮功学员国际组织的代表李祥春表示，随着法轮功学员持续讲清真相和5000多万民众主动退出中共组织，中共更加虚弱。全球退出中共执行主任李大勇博士呼吁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要表达对中共的抗议，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出其组织。集会上，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中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郑科学等在发言中都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的敬意。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好，我们在一开场看过了这个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的消息之后呢，再来看一则国际方面的消息。六千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代表于6月6日至7日在纽约举行了大型的集会活动和修炼心得交流会。 这是法轮功每年最大型的活动之一，其中6月6日的反迫害大游行呢，在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美利坚大道，就是第六大道上举行。那么游行队伍占据了第六大道最右侧的两条行车线，由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打头阵，从38街出发，一路向北，终点是58街，全长是20多个街区。但6000多人的这个游行队伍本身呢，至少覆盖了10多个街区啊，可谓是声势浩大。那么许多围观的民众还有很多华人都非常的吃惊。在19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时呢，很多人都认为法轮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但十年之后，人们恐怕要再想一想到底谁是鸡蛋谁是石头了啊。
来自亚洲、欧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游行队伍中举着用各自国家语言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横幅，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法轮大法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舞龙舞狮和仙女队也都表现了法轮功学员们的生气勃勃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的欢腾气氛。法轮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获得不少观众与路人们的热烈掌声。在第一方阵打头阵的是纽约天国乐团，一首首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四方、法正乾坤、法轮圣王在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之间回荡着，赢得了所有路人、司机和商家们的瞩目。美西华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这次游行，非常感慨：
法轮功是越来越壮大，中共是没有路可走了，没落一片，这是绝对的。
他还讲到去年法拉盛的暴力事件和游行中，都由中共领馆操控，利用帮凶捣乱。
中共来讲，现在目前来说的话，他根本是导演各种方法欺骗人民来讲的话，这没什么太多，日子不远了，他也骗不了太多人了。我觉得这个整个这次的这个游行哈，和以前比较，整个大翻个儿。就是说这个以前的时候在纽约的话，中共领事馆人搞了一大片人在两边捣乱破坏，那这回的话整个翻过来了，他没有任何市场了。现在说实在的，中共的话他最好是提前下台最好，只有退党才能解体中共，就这。
在游行中，中原蒙难的方阵却令人触目惊心，酷刑模拟车和数百位法轮功学员捧着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的花圈，在告诉人们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的这场镇压与迫害是如此的惨烈。游行队伍中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方阵，也在告诉人们终止中共反人类暴行的途径是解体中共。越南华侨阿英一边看游行一边照相，
很不舒服那样，就是被逼害那样，民主被逼害那样，很不舒服那样。大家每个人都有人权的，这个族权才制下呢，人民就是没有办法生活这样。宗教信仰肯定是被害的了，在共产国家里面。
有很多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学员，在中共的劳教所经历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坚忍不屈。
我被关押十几个地方，五六家劳教所，特别是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尽了那个折磨，什么电棍，那个高压洗脑，长时间体罚，手指挖肉，那个注射神经那个迫害药物，等。
当时因为我在绝食抗议这种迫害嘛哈，那他们呢就是强行给我灌食，而且一直绑了20多天。后来从那个床上放下来的时候哈，我就是几个后背啊哈，都和那床粘在一起了，人都起不来了。而且呢，几乎就是不会走路了哈，胳膊就是整个身体是僵直的了哈，不会动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他们有4-5个警察呀，就强行拽着我，按了手印，强行就判劳教嘛，判了1年半劳教。
因为修炼真善人，做好人，就说一句真话，被迫害。用电棍把我脸给我崩糊了，把牙给我憋掉了，灌食给我憋掉了，非常痛苦。给我吊到这个房顶上昏过去，然后又后来又给我这个注射一种点滴一种不明药物， 使我这个痛苦的比生产还要痛苦。我昏过去之后醒来之后就像这个傻子一样，我不知道我叫什么了，我只知道我是修炼真善人，我要做好人。
我前前后后一共呢经历了就是几十种那种肉体的折磨，然后经历了几十种的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有一次呢是整整18个昼夜没有让我睡觉，我也没有屈服。后来第二次呢最残酷的是把我关到了一个小黑楼里边，在那里边就封闭关了我42天。在这42天里边，我从头到尾都是站着，然后呢42天42夜没有睡觉。
我觉得这10年对孩子了，你看着我女儿，她最后一次见到她父亲才9个月，你看她这么大了，这场迫害还在继续。你说作为一个母亲怎么能容忍这个？作为这些孩子都没有机会说话，他们的爸爸妈妈只是为了做好人，只是因为信仰真善人，哪里错了？他们不应该这样承受啊！他们是无辜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像我一样会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让我们一起来停止这场迫害，还他们一个正常的家庭。
法轮功是正法正信的修炼，为人类开启了希望之路。我今天看到这么多世界各地的人来支持法轮功，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反迫害，还有现在5500多万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组织。我坚信中共会很快倒台，中国人就有新的希望，美好的未来。
新唐人记者张子淳纽约报道。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新闻编辑部副科长罗京6月5号死于淋巴癌扩散，年仅48岁。去年底，央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也是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陈萌，因胃癌过世，也只有47岁。此外，同样47岁的央视栏目主持人朱迅，据说已经被北京肿瘤医院确诊为甲状腺瘤。
据传，今年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流年不利，在元宵节大火烧毁央视新址大楼之后，火灾调查又牵扯出工程招标贪腐的黑幕。涉案的央视台长赵化勇不久前已经下台，另有20多名央视高层遭到拘捕审查。如今，几名壮年的央视新闻主持人却接连发生罹患癌症死亡的事件。央视作为党的官方喉舌，几十年以来是中共造假山筹、宣扬党文化的重要专政机器。今年1月12号，22位中国学者曾经联名发表了要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官方喉舌的衰亡被认为是共产党面临解体的显著征兆。早在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央视新闻主持人的播报都是支持民运的。6.4屠杀学生和市民后，所有主播包括罗京、杜宪等都穿黑色丧服出境，但经过中共整肃，杜宪等主播被迫离职，而罗京、李瑞英等却马上变了脸，反过来为6.4后的中共整肃和造假宣传说话。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罗京又以党八股的腔调和冷酷的表情播报了大量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成为中共谎言山筹、迫害法轮功最主要的传声筒。由于政治上过硬，罗京可以说是江泽民时期最受宠的红人。出生于1961年的罗京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和央视主持人业务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以及新闻采编部播音组副组长。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央视最佳播音主持人，成为央视播音主持人队伍的领军人物，并享受央视特殊津贴。据网上流传的央视著名主持人月薪排行榜，罗京位居第一位，月薪达28万元，年薪300多万。原央视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萌是央视天安门自焚案纪录片的制片人。2001年1月23号江泽民和罗干集团在中国人过年期间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 栽赃诬陷法轮功，希望煽动民众仇恨大法学员，为迫害法轮功铺路。陈萌就是焦点访谈这个构陷法轮功节目的两名制片人之一。去年12月23号圣诞夜前夕，身患胃癌正值壮年的陈萌痛苦地死在北京肿瘤医院。据了解，陈萌最后被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自己要求医生不要抢救了。明慧网指出，罗京和陈萌都是中共迫害百姓的工具，他们助纣为虐，为中共政权牺牲，而他们的死也只是近年来发生的无数个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案例之一。类似报应的事例很多，中共镇压法轮功专职机构610办公室主任，也是公安部副部长的刘京已身患癌症，天津前610办公室主任、政法委书记、天津公安局长宋平顺在办公室内暴死，原江苏省610副主任、公安厅副厅长王荣生升任省司法厅长，不久患白血病，湖北黄冈市610首任主任张时明突患心脏病死亡，继任王克武上任后第二年就患肝癌死亡等等。
这是一份迟来的消息，知情人冒着很大的危险传出。中国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事先编好自杀声明，然后对一直坚持信仰拒绝放弃的法轮功渔民施以80万伏电棍电击，之后用铁棍子打头，目前生命垂危的渔民被单独隔离已达9个月。
渔民被暴打后头上被监狱医生缝了20-30针，昏迷了一个星期，已经被单独隔离关押9个月，并不准家人探望和送日用品。估计渔民伤势依然非常严重，所以马三家劳教所害怕家人见面得知真相。据知情人讲，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电击渔民用的是80万伏的电棍，之后再用铁棍子打头，渔民浑身是血，昏死在地上。酷刑暴打之前，劳教所已经强迫渔民在事先准备好的自杀声明上按了手印。马三家劳教所三大队二中队人员王彦民多次宣称有两个死亡名额，谁要给谁一个。据了解，劳教所本想使外表伤口看上去像撞头自杀，用事先写好的自杀信来应付家属，这样可以完成辽宁610下达的 100% 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指令。为了能够探望亲人，渔民家属到监管局等相关部门申诉，至今无人过问。另一方面，马三家劳教所则一有要到其放人时，就细搜人带的东西，甚至把衣服扒光，看身上是否写有电话号码和其他记录。知情人突破严密封锁，才传出渔民此次被施暴的情况。渔民原是沈阳五爱街服装企业家，雇佣有上百名下岗职工，他多次为法轮功被打压而上访。以个人修炼后身心受益、服务社会、事业有成的经历申诉法轮功的冤情，因此被数次关押劳教。新唐人记者刘淑君、刘翔综合报道。
在中国大陆黑龙江省大庆市，有一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大庆地狱，那个地方就是大庆监狱。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大庆监狱成了黑龙江省关押、迫害、直至虐杀、追求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基地。迄今透过封锁能够核实的有名有姓的有9名法轮功学员被在这里折磨致死，平均每年虐杀一人。
大庆石化总厂建设公司、铸炉公司、机修厂土木车间职工许基善被折磨致死时只有41岁。正值壮年的他有个可爱的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大庆监狱七监区长李凤江公开对许基善大叫，不转化就火化。许基善没有被转化，没有放弃信仰，他死于监狱指导员张德志指挥下的酷刑。那是2005年的6月1日，一个依然春寒料峭的日子，许基善被扒光衣服绑在用木板捆成的十字架上，嘴堵上，扔进厕所，用四寸粗水管冲他，身上浇水，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不停地猛吃。四个小时后，许基善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身子青紫，肚子胀得老大，一个41岁的鲜活生命离去了。于永泉45岁，大庆市第二制米厂职工，2002年被重判10年。 一年后，监狱通知家人于永泉生命垂危。家人赶到时，于永泉已深度昏迷，接近死亡。妻子抱着他的头时，感到他的头骨都是软的。家人要求进行尸检，监狱拒绝，并强行火化尸体。多年来，亲朋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一直试图了解大庆监狱对于永泉施以何种酷刑，为什么死亡前头骨是软的。目前仍有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大庆监狱，罪名都是曾发过讲法轮功情况的小传单，或坚持信仰真善忍不改变，而且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以近十年或十年以上的重刑。数年来，大庆、哈尔滨、绥化、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都被集中到大庆监狱关押，还有从各地监狱秘密转押到那里的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弟子。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邵红综合报道。
截止到6月6号，透过层层封锁从民间途径能够传出的有名有姓能够具体核实的在大庆监狱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最少有9名，平均每年虐杀一名。对于坚持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大庆监狱七监区区长李凤江、干警李伟南等都曾经扬言不转化就火化，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公司第四分公司技术员袁清江的遗体在被火化前才通知家人去见一面。袁清江遗体两腿青紫，左侧胯骨处无皮露肉，大腿根内侧全是血迹，睁着眼睛，当时给合上后第二天又睁开了。袁清江遗体火化后，家人在骨灰内发现弹簧型铁丝，直径6至7毫米，有十多毫米长，还有一堆一堆的被烧化的金属灰。可以想象袁清江生前遭受的折磨残忍异常。大庆监狱长江树臣、610负责人郭春堂曾在破坏法轮功的专门会议上宣称，大庆监狱整死几个法轮功不算什么，啥事儿也没有。据知情人讲，40岁的袁清江生前被灌食、关小号、坐铁椅子等，被致死前一个月，六监区长董梦环把袁清江捆绑3天进行毒打，特别针对阴部，袁清江口吐鲜血，严重受伤。大庆监狱并伪造一份袁清江的声明，说死活与监狱无关。袁清江妻子发现自己和丈夫的完全不一样，当场将其揭穿。张忠死在大庆监狱时只有35岁。02年，张忠也曾被关在那里，经历多种酷刑，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肌肉萎缩，瘦得皮包骨头。保外就医后，张忠立即恢复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身体奇迹般康复。大庆监狱得知后派出追捕队抓人，06年8月和朋友会面时被警察再次绑走。2个月后，大庆监狱通知家人张忠死亡，并拒绝给家人死因说明书，也不准家人看遗体。目前从各种途径能了解到的法轮功学员在大庆监狱遭受的酷刑触目惊心，如虐待生殖器，法轮功学员李立壮数九寒天衣服被扒光，往冷水里浸，小便被强力往下拽，睾丸被捏得肿胀，酷刑十字架，把法轮功学员绑在2条木板合成的十字架上，扔在厕所地上暴打，烟头烧，皮管子抽，不准睡觉，昼夜折磨，打昏过去再用冷水波形接着打，冬天浇冷水冻，夏天推到太阳下暴晒，坐铁椅子针扎等等。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邵红综合报道。
保外就医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安全的基本措施，也是被关押人员的基本生存权。对坚信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黑龙江省大庆副监狱长王英杰多次宣称，死里头也不能给你办保外。目前从民间渠道已经被证实，至少有9名法轮功学员在大庆监狱被虐杀，平均每年一人。由于消息封锁，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下面请看本台系列报道之3。
大庆市大同区新华发电厂职工王洪德被关进大庆监狱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不放弃追求真善忍做好人。王洪德被监狱强制洗脑，逼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王洪德坚持不写揭批法轮功的声明，被副监狱长王英杰取消家属接见，加强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很快王洪德出现心脏病，心衰4级，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 王洪德70多岁的母亲要求保外就医，被王英杰叫来警车抓去派出所，声称死里头也不能给你办保外。奄奄一息的王洪德带着重重的刑具，两条大腿根部全部溃烂，大小便经常便在裤子里一部分，弥留之际被接回家。15天后，即2005年5月14日，王洪德撒手人寰。周树海35岁，在伊春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遭长期体罚站立，不让睡觉，用硬塑料管抽打及推掰撅，也叫划船、开飞机、挂挡等酷刑。家人去看望时已不能走路，被人背到接见室。周树海的姐姐要求保外就医，大庆监狱称法轮功怎么能保外呢？2007年5月31日，周树海在监狱身亡。今年5月23日晚8点左右，大庆监狱又把原呼兰区财政局职工李敏折磨致死。李敏被重判8年，自05年起就关在大庆监狱期间区。09年4月份，家人去探视时，他已不能行走，说话吃力。家人提出放人就医。大庆监狱七大队队长常明说，什么时候放人呢？就是把你放回去，你也没有存活的希望了，回家也就是活个十天八天的。李敏去世前几个小时还带着脚镣，在家人强烈要求下，大庆监狱借口找不到钥匙，脚脖子上抹点油，把脚镣硬拽下来。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邵红综合报道。
十年来，大庆监狱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酷刑摧残，手段令人发指，人的尊严在那里被泯灭殆尽。下面请看本台对大庆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系列报道之四。
生命的尊严在大庆监狱已经荡然无存，大庆市民程佩明被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抢救。这种情况下，程佩明仍被用脚镣靠在病床上。谁也想不到42岁的倪文奎会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如果不做特殊说明，谁会相信这就是那个健康的石油工人？经历不让睡觉、洗脑、冷水浇、毒打等多种酷刑，昏迷不醒的倪文奎像植物人一样靠导管进食进水，于2007年11月12日离世。黑龙江省鸡西市第十中学体育教师46岁的王密被哈尔滨监狱用铁棒子打脑袋，导致严重脑震荡、精神分裂，之后被转到大庆监狱继续迫害。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农科所研究员、省级水稻专家于良斌被狱警李维南狠扇耳光，打掉牙齿。据知情人投书明慧网，最近大庆监狱正用饥饿的手段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很多人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了。3月22日，孙殿斌的母亲千里迢迢来到大庆监狱，发现38岁的儿子拿电话的手一直在抖，询问后得知狱方不给吃饭已经好多天了。目前有近百名法轮功学员仍在大庆监狱被关押和迫害。自1999年7月20日由江泽民亲自发动的针对法轮大法练功群体的镇压运动，利益之荒唐，手段之卑鄙，其残酷性古今中外所未见，而迫害一直在官方媒体的批判宣传下掩盖和继续着。本组新闻所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本台将继续报道中共当局的司法系统对法轮功群众的系统迫害，请您留意收看。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邵红综合报道。